某电影儿后动追剧二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021年2月17日，也是大年初六。那假期，春节假期啊，是已经算是结束了啊，明天就开始正式上班，大家也该收收心了。那这样，首先我们也是从这个假期啊，算是最后一个休息日晚上的说休息开始，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假期的休息面啊，包括对整个节后行情也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析预测。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假期的这个消息面。首先第一个重点看点，那就是春节假期期间全球主要股指啊呈现出一个普涨。但这个其实我们在节前也是有简单谈到过，因为今年整个假期期间可能比较特殊，就是随着很多这个疫苗开打，很多这个全球这个确诊人数嘛，它是连续五周下滑。那这样来看带来很多一些从整个海外股市来看至少不太容易出利空啊，当然不太容易并不代表直接，而市场的表现来看也是低且符合预期，是呈现出一个大概率。那其中美股今天晚上还交易啊，但今天晚上先不算啊，截止到这个16号啊，这个晚上道指是暂涨 0.5%， 这个有点少啊，当然你得关键看今天晚上它是怎么去表现。那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一个微涨，所以说美股啊今天晚上还没交易啊，剔除今天晚上那这个算是一个偏微涨啊，微涨。那关键看一下整个外盘，其他港股对吧，这个我们看一下是在整个咱们假期基金啊，它是从周一就开始了啊，假期基金港股是三个交易日涨了 3.5%， 尤其是昨天加今天对吧，连续两天涨得很火爆啊。这个另外就是富时 A507 指，那这个也是在整个外盘之中啊，一般是能够反映咱们 A 股的一个这个相应的指数 A507 指是暂涨 2.4%。 为什么暂涨呢？因为今天晚上它的夜盘还继续交易。这是整个春节期间你所看到的对吧，全球主要股指普涨啊，尤其是整个亚太股市上，欧洲股市涨得好，美股稍微少一点，但是今天晚上你看一下，今天晚上看美股怎么去表现啊。但总体来看是利好咱们节后的开盘，也就是说节后高开基本上是没悬念。那至于高开之后怎么走一会再说啊。这是首先咱要清楚一点，这个全球这个假期期间首先是外盘是一个普涨。那除了整个外盘来看，股市其实在假期期间大宗商品也表现比较亮眼，像这个国际油价已经是突破这个每桶$60这个每桶的一个大关。那国际期铜价格呢是接近12年5月以来的高点啊，锡价也是创近8年的新高啊，包括镍啊、铝啊、这个铅啊等价格也是均不断上行。所以说大宗商品在整个假期期间表现也是比较不错啊。当然很多尤其是整个原油价格上涨来看，包括你像港股那边，像中石油啊、中石化也均是大涨的。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大宗的一个表现强势，一个是对咱们很多国内像油气板块啊、石化板块，包括有色等等，也是受益亚这个假期期间一个外盘表现嘛。另外说到整个油气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严寒的天气，美国多家能源公司啊它是关闭设备，这个油气股也是受益的啊。所以说油气、石化、有色，这也是在整个假期期间能够利好的一些行业嘛，节后也是值得看的。这首先第一例啊，就是我们针对假期期间啊，包括外盘、包括大宗啊等等，我们稍微简单一看吧啊，基本看到都是一个对咱们是偏正面、偏好的一些消息语气。那第二个大消息点就是2月10号，上海是发布了这个鼓励，是上海是发布了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一个实施办法。根据这个实施办法，是2023年1月1日起，购买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将不再发放专用牌照额度。啥意思呢？对吧？2023年，那两年之后了，对吧？你不再这个发放这个专用牌照额度，那意味着你如果想买，你得今年和明年你就得下手，对吧？这个今明两年，这个专用牌照额度还是继续发放的，对吧？这不这意思吗？也就是说，它整个很多上海来看，通过一些政策，也是基本也是撬动，就是今年、明年或者新能源车一个发展的需求。所以说，新能源车这个需求 怎么说呢，还是刚搞定啊。但是啊，注意一点，就是板块内的分化可能大家也是有心理准备，因为很多包括现在新能源汽车现在各种应该说大力发展来看，它最当前最受益的还是电池，也就是上游的锂啊。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新能源车对吧，主流的这种供电还是一个锂电池模式嘛，对吧？什么固态电池，其他这种你还远着呢，对吧？至少短期你还基本拿不到台面，所以说目前最受益的还是电池，也就是上游的锂，因为你甭管谁生产，对你都有用到这一些啊。包括这个很多你像消息，像由于市场需求过旺，说多家锂电池制造企业订单暴涨，春节期间都在忙着加工赶工，所以说很多一些上游的锂电，我觉得还是一个确定性比较高的。当然，相关个股有一些可能涨了不少。当然找到口的这种注意啊，一旦他们有震荡啊，有一个整理啊，其实这些方向还是值得看的，因为还是一个发展新能源汽车，他们从基本面来看，锂电上游他们还是受益，这种确定性是最好。另外就是整车，我觉得并不是最受益啊。注意啊，拓斯是什么呢？是受益，但并不是最受益啊，因为还是一个很多整车来看，它面临着竞争啊，包括特斯拉啊进来之后，也是会面临着其他这种车型开始这个传统车企开始发展新能源汽车，也会遭遇这种竞争嘛。另外就是假期期间，这个特斯拉也算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消息嘛啊，它是偏欠这个质量问题。2月12号。德国汽车管理局宣布说，因成型不良，特斯拉是需在全球召回约 1.23 万辆 Model X。数据显示，这个特斯拉在1月份是在国内市场共交付这个新车是环比暴跌 35%， 对吧？另外还是遭受到全球最大动冲基最佳对冲基金的一个清仓。所以说特斯拉概念个股或者喊对一些整车相关概念个股，我觉得还是算是有一定的分化影响吧，他们的确定性稍微差些，可能更多你得去挖细分了。这是第二个消息点啊，你针对整个上海这个政策来看，针对整个新能源车稍微说一下，因为这个方向虽然确定性发展对吧，是一个大蓝海，但是这里面这种分化也是有心理准备，又是从基本面来看，哪一些是确定性高，哪一些来看，又就是数据来看，你可能更多真的等你业绩走出来，你看看哪一些能够去坚挺，对吧？基本算说的是基本面坚挺，业绩的坚挺，有一些你可能得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说有的时候这里面的板块的分化大家要注意啊，不要只盯着一看哦，新能源车了对吧，抱着拿着一直是拿着，你得分好细分的行业，分具体的个股。这第二个，那第三个休息点，那就说一下比特币吧。比特币是春节期间涨得很猛啊，是涨破了是5.1万美元，对吧？这个多猛呀，这也是牛逼哄哄的。那说到整个币的上涨来看，首先这个对咱们很多数字货币也是受益的，而且咱们数字人民币也是不断提速啊，是从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四地是率先内部封闭测试吧，然后是扩展到深圳、苏州、北京试点数字人民币红包，然后试点是从封闭式内测开始走向半开放试点啊，包括跨境支付也是有货有看点。所以说数字货币来看，咱人民币也是慢慢是开始这个不断提速吧。所以这个比特币上涨来看，首先是对于货币。数字货币是有收益，另外就是比特币的上涨，我记得之前有谈到过啊，就是比特币上涨，它现在也反映中预期需求，就是反映了这个全球流动性的充裕，因为现在很多国际资本来看充裕来看，以前对吧，这个有一个全球通胀的预期啊，全球流动性泛滥，那这个时候以前是黄金啊等这些容易涨，对吧？现在呢，其实比特币也有一定的这种算是避险这种相应的需求吧，避险增值的需求。所以说比特币来看也是反映目前啊，以它这个也有反映一些这个全球流动性的充裕。当然既然说是全球流动性这种充裕，那同利好的还有大宗商品以及是全球资本市场啊，这个那这种吧利好来看，其实也就是又扣合着之前我们谈到的一个顺周期逻辑。当顺周期来看，之前是去年11月份那一个爆炒来看，主要是咱们国内的一个补库存，那接下来可能反映更多是海外的补库存，那这个相应的一个带动，这种带动来看可能利更多利好还是以大宗商品以这些为主为参考。这是这个休息点比特币我们稍微延伸说一下。那再一个休息点，那就是今年是春节档这个影片总票房，对吧？很喜人啊，是截止到今天下午 三点的时候，这个春节档影片总票房是超过75亿元，但是最后总的下来是多少，咱数据得看啊。至少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多，是已经是超过75亿元。其中这个《唐人街探案三》和《你好，你欢迎》这个票房分别是超过34亿和25亿。啊，这个其实在对应着整个港股，影视类个股也是呈现一个大涨啊，所以说这个对咱们国内一些这个影视类个股也是一个短期利好，但这种我觉得更多是短期利好啊，因为疫情之后很多影视行业这种本身疫情后的恢复，它不是一天两天都那么快恢复过来的啊，它可能更多是需要一些时间，所以疫情后很多一些影院啊、影视类这种行业要想恢复来，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这个更多是一个当成一个短期利好吧。其他消息点啊不多说了啊，这也是主要的消息点，因为你消息点如果说的过细过杂，那大家反而绕不过来了啊，所以说我们只挑几个重点的稍微简单说一下，当然大家最首先记住重点就是春节今天外盘这是表现一个偏普涨，这是对咱们节后开盘这是有一个算是有利的因素吧。那接下来说一下行情方面。那行情方面是从基本面以及是资金面等等很多一些大的宏观角度来看，节后风险是不大的，涨不涨咱先放在一边，但至少还是不用担心跌啊，不用担心跌，节后风险不大，而且根据过去的规律对吧，咱 A 股的规律是这个春节过后这个红包也大概率有啊，因为这个很多估计很多研究机构也都有去总结啊，就是节后一周节后两周节后一个月你可以给出来这个上涨都是大概率对吧，近十年上涨概率都是都超过80%。啊，所以说从各种角度来看，无论来是从基本面角度还是根据过去规律等等，那就中期阶段而言，节后的行情仍然是值得向好，但是这个向好的方式我觉得还是进二退一，或者是上个台阶然后震荡啊。我觉得按照现在行情是比较喜欢上台阶然后震荡，震荡过后再去选方向再去上台阶，现在行情也比较喜欢这种节奏嘛，因为现在真的是这种标准的进二退一其实并不太好走，它至少有一点吧，就是节后行情虽然值得看好，但是啊你不要去盲目的看好，蹭蹭蹭来一个连续暴涨对吧，类似这个去年七月份这种，这个是不太现实啊，这个是不太现实，至少是不太好期待。所以说行情向好的方式还是进而退一，或者是那种上台阶的方式。上台阶方式就是先冲高啊，冲个新高之后然后震荡啊，震荡过后休整过后然后再去往后高去走，类似这种方式啊。那简单来看这个节奏你不还是不要去过于去期待类似整只走这种七月份这种逼空行情，这首先咱有清楚的。所以说节后行情值得看好，但是看好的一个大致方向节奏咱先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数啊，有一个了解。然后再说一下短期嘛，短期首先是外盘的补涨，这个利好咱们节后高开，首先是基本是大概率，而且高开之后我觉得可能你应该说不是结束，高开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因为外盘的补涨来看它是利好节后的惯性冲啊对吧，你想一想很多有不少有一些资金也是担心这个节气期间这个不确定性，或者说节前啊不喜欢去这个动手的，那这个时候看到外盘补涨，那这个时候他们节后有买股的冲动啊，有一些资金他可能是开盘就买，有一些可能等节后开盘之后震荡的时候再找机会买，那至少有一点这个节后应该说整个买股的预期需求是偏强的，那这个类似的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去年国庆之后就是这种走势，就是这种走势，所以说外盘的补涨不仅仅是利好整个节后的一个高开，明天的高开，而且也是同样利好节后高开之后啊，还有一个惯性冲啊。至于这个高开之后是震荡之后惯性冲还是直接惯性冲，结合盘面来确认就行。所以说，首先有一点就是节后啊，目前来看还有惯性冲高的预期。不过还是另外就是也是我们注意一点，就是节前三个交易日它是一个连续冲高啊，尤其是从量能方面来看，节前三个交易日那在该缩量的时间。你没见到缩量，说明什么呢？说明不少短线资金节前还是有参与啊。那有参与来看，那这部分就有形成短线火力盘。所以说，短线火力盘节后何时释放，将决定着短期的运行节奏。那基本的节奏，首先大家记住啊，节后基本是这个节奏，首先是冲高啊，惯性冲高，冲高过后就是火力盘释放，也就是调整一下啊，调整一波。啊，然后调整过后呢，然后再继续走高啊。但弱的情况，或者咱有可能是 转入震荡啊，转入震荡。但是甭管是再走过还是再转入震荡，那至少来看这个调整下来风险是不用担心的。所以说整体整个节后的行情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先惯性冲高，然后是获利盘释放调整一下，然后再走高或者是转入震荡，这么一个大致预期。我个人觉得节后首先对吧，高开没悬念啊，我觉得大概率高开之后还有继续惯性冲高的比较强的这种短期的预期。但是啊，短期我觉得再往上冲高之后可能就要注意一下预组整理了啊，因为需要释放一下春节前后的短线护理盘呀，这也是大家该注意的节奏。所以操作方面来看，节后仍可是先持股，然后是观察这个节后的强弱。如果节后的表现的确符合预期是强，那你这个兑现短线的兑现，那就稍稍缓一缓呀，或者稍微慢一慢呀，分批来啊。如果节后的表现若与我们的预期不强呢，那你的兑现就可以快一些啊。这个结合整个时事来，另外就是其中节后高开之后的再冲高，一般是适合是逢高兑现部分啊，尤其是非逼空的再冲高。那反过来，节后再冲高呢？是不适宜着急追买的啊！当然，节后有震荡遇阻，这是较好的出手时机啊。先这么参考，那具体的根据啊，还有节后实际的一个强弱表现，我们再灵活修正。当然，那这个时候可能更多节前是有偏持股来看，无疑这个时候更占据一定的主动吧啊，一定的主动。所以说，还是一个啊，甭管是能够跟住我们的预期，节前是执行偏持股策略，还是说节前犹豫了，或者说你去回避不确定性了。但是节后怎么去做，怎么去应对，稍稍去谈谈，给大家有个了解吧。当然还是一个啊，节后怎么去走，毕竟过了一个假期，假期之后你跟节前的预期还能不能接得上，对吧？我们结合整个节后的行情，到时候再给它实时的调整啊，这也是给大家参考吧。所以说节后怎么走呢，也是稍稍根据老丁一些预期吧，稍稍给大家谈一谈。好了，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也就是大年初七的早评再见。